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是要看第四课，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所提出来的第二方面的证据。我想我们复习一下哈，我们上堂课有讲到耶稣自己说一共有五方面的证据。我们复习一下上礼拜我们耶稣自己提出来的五方面的这个证据哈。上礼拜我们讲了什么为耶稣做见证，上礼拜说的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另外耶稣还提了三方面的见证，一个就是他所讲的话，还有他所做的事，对，还有天父哈，这五方面。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啊，然后我们就要看耶稣所说的话也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耶稣所做的事也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最后他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有五方面的见证哈。不过在今天要开始讲今天的课程之前，我要先跟你们分享一件事啊。昨天晚上有一位徐万林弟兄，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他就跟我讨论关于我讲到耶稣是基督那一堂课，我跟你们谈到在神治政体当中有祭司、君王和先知三个职分哈。那么特别是我跟大家说，在基督来以前，在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这个祭司的职分跟先知的职分是有人是同时具有这两个身份。那么君王和先知也有人是同时具有这两个身份，但是只有君王跟祭司这两个职分在旧约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是没有混淆的哈。那么所以徐万林弟兄跟我讨论这件事情，那么当然他特别是提到在那一次我讲课的时候，我是用扫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的一个例子来等于说用这一段经文来支持我所说的祭司跟君王之间是这个两个职位是不能够互相混淆的哈。那么我们讨论的内容我就不详细说，但是我很感谢神他打了这样一个电话来，所以昨天晚上我就要加倍的用功，因为我还要把关于这一点我再把它仔细的去查考，而且再去看神的话，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向弟兄姊妹负一个责任哈，就是我教导神的话，我应该要教导的是至少尽我的力是教导一个正确的一个真理。那么所以我要用一点点时间再把这方面稍微再说明一下。那么经过我昨天晚上看了很多的一些注释书，还有我自己再把整个圣经的前后我再把它查考以后，我想就是说我所说的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职分是不能混淆的，我想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旧约圣经里面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的确这一点是神所启示的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呢我想徐万林弟兄他跟我讨论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用的那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那段经文，那我想我如果要今天要再跟你们讲要花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我查了以后发现是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啊。那么我想我就不多说那一部分，不过呢我想就是说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说在旧约祭司先知跟君王这三种职分，君王跟祭司的职分是不能混淆的，我想我们如果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做我们的论点的一个依据，我想不是很合适哈，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当中有很多值得就是说 有不同的注释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也是因为这个文字的本身啊的表达，所以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我想给大家两个地方，另外两个地方的经文，这两个地方的经文呢可能更合适也更清楚，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个真理哈。那么第一个地方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第十节，民数记第三章第十节，民数记第三章第十节，我念一下哈。这是摩西当时吩咐亚伦利未人还有亚伦跟他的儿子，第十节他说，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治死哈。我们从出埃及记第28章29章，我们就看见神对摩西说，你要让亚伦跟他的后裔，他的儿子和他的后裔来为我供祭司的职任。那么在民数记第三章第十节这里说得很清楚，只有亚伦跟他的儿子能够承担这个祭司的职任，而且呢，如果有近前来的外人，换句话说，任何不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外的人，不是神所拣选来承担祭司职任的人，如果想要擅自来进到神的面前，那么这里说得很清楚，必被治死。那么这是一个地方的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可以来承担这个祭司的职任。那么第二个地方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26章，历代志下第26章第16节到第20节，历代志下第26章16到第20节我念一下，他既强盛，这个他就是指的乌西亚王，这乌西亚是属于大卫的后裔哈。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来。那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乌西亚王，他想要做祭司，要神拣选祭司所做的事。那么当这个祭司这个亚撒利亚率领80个祭司去拦阻他，他还是不肯听，因此神的审判就临到他。那这里是很清楚的说，这个为向神献祭还有烧香是属于祭司的职任，他虽然贵为君王，他不能够违背耶和华他在这方面所定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我想这两节经文，这两个地方的经文是比较清楚，可以让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这些这三个职分哈，特别是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职分是不可以，就是说不能够互相混淆的。对，他是在摩西律法之前，所以这是我上次那次跟你们讲这个希伯来书第9章，说主耶稣不是照着这个旧约的条例，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麦基洗德不但是撒冷王，而且是永生神的祭司，所以他是照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而且耶稣一个人他就是身兼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职任啊。我想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哈，如果说这些职任都可以互通的话，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可以只要设一个位份，一种人，这种人也可以做祭司，也可以做君王，也可以做先知哈。那么但是当然我想重点是，我那次跟大家特别讲到，因为以色列国从立国以来就是神治政体， 所以神治就是神直接来治理他们，因此是透过先知，透过祭司。那么当然君王是后来以色列人要求要立一个王，但是即使是如此，神允许他们立王，神也说得很清楚，这些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匹，也不可以为自己增加财富，也不可以为自己增加兵费，他们要把耶和华的律法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要按着耶和华的律法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们也是神，而且必须是所谓受膏者，是神所拣选的，他们不是可以说自己要做就可以做王。所以我想这是一点点补充说明。那么但是我觉得是很感谢神，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教授常常用箴言上的一句话给我们勉励，那上面就说铁磨铁磨出刃来。那么在真理的这个探讨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说自己是完全的，那借着这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时候，真理就会越辩越明。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就会对真理经过更多的思考，我们就会更清楚。所以我想我很谢谢徐万林弟兄昨天晚上给我打了这样一个电话，那这也是我跟你们好像有没有跟你们提过，我教这个基要真理我教了可能七八年将近十年，我还是很喜欢教，因为到现在我还在学，所以你看这一次我还是在学。那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这一次我还是在再一次教导的时候我又有许多的学习。所以真的是这位神是何等丰富的一位神啊，他是过于我们所能够完全去认识他的，这也是我们就是说需要继续不断的来追求认识他。我们不可以自以为自己已经满足了，自己已经认识神了，我们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的真的是何等的有限，我们自己是很有限的啊。所以这是一点点补充。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看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在新约圣经四福音的里面，耶稣曾经说过这一句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先知是到施洗约翰为止啊。为什么他这样说呢？我想我们看旧约的圣经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写作的年代跟耶稣基督降生的年代之间一共有多少年，有没有人知道？对，有将近400年。换句话说，两约之间，新约跟旧约之间，这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之间有将近400年的时间。那么如果我们说马拉基书这卷书完成写作的时候是在主前400年左右，那么从这一马拉基书之后到耶稣降生这一段的时间好像是一片空白。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对于这段历史没有什么记载，就我的意思说是圣经哈。那么好像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神并没有再借着先知来向人说什么，好像是这样哈。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从马拉基以后神的声音好像就没有再被听见，他们从亡国了以后就一直还在等候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在这个等候当中好像是一个漫漫长夜，没有再听见有任何先知的声音讲论关于这弥赛亚要来的事。但是当主耶稣他要开始出来传道之前，忽然就有一个人，这个人他就出来传道，而且他传什么道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个人他自己说他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在犹太人引颈等候弥赛亚的这400年当中，忽然有一个人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样的一个人出来，当他带出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应，所以许多人就到他那里去接受他这个悔改的洗礼。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耶稣他是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约翰福音说什么呢？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 要为他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我们今天耶稣他自己说，有一除了圣经为他做见证，有一个人为他做见证，就是施洗约翰。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从马拉基书一直到这个新约这段时间，有400年的时间，好像再也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哈。那么这一位约翰，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耶稣说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那么这一位来，他是要来为这位弥赛亚铺路的。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施洗约翰是谁。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对他很熟悉，但是我也相信有一些人并不清楚这位施洗约翰是谁。那么关于施洗约翰，他的出生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有很清楚的记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这一章圣经，我是很简单的把关于施洗约翰是谁稍微介绍一下。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是一个祭司，叫做撒加利亚，他的母亲名字叫做以利沙伯，他们两个都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所以到了他们晚年的时候，他们还是只有夫妻两个人。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从大卫那个时候开始就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班次，那么这些祭司是轮流分这个按着不同的班次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侍奉神。换句话说，他们是轮流到圣殿去侍奉神。那么所以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轮到他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侍奉神的时候，进入圣殿，天使就向他显现。那么这天使向他显现，就告诉他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他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这些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但是撒加利亚说，我跟我妻子年纪这么大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所以天使说，你既然不信，你就要变成哑巴。所以当他从圣殿里面出来，他就不能讲话，就比手画脚，别人都很讶异，知道他在圣殿里面一定遭遇了什么事。于是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就怀了孕，那么怀孕以后他就去隐藏了5个月。到了他怀孕的第6个月，天使去到一个城叫做拿撒勒，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童女，名字叫做玛利亚。天使就向这位童女玛利亚显现，告诉她说，你也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玛利亚就非常的惊慌，她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呢？于是天使就告诉她说，你所怀的孕是要从神来的，是从圣灵来的，这一位你要生的儿子必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是神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呢，玛利亚就急急忙忙起来，就往山地里面去，去找谁呢？他就去看以利沙伯。以利沙伯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她是玛利亚的亲戚啊。那么所以从这样子一段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就知道施洗约翰是在他的父母晚年的时候，是你可以说这也是一个神迹，因为他的父母是不能够生育，但是在他们年纪非常老迈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儿子赐给他们。而施洗约翰的母亲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亲戚，所以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跟耶稣是表哥跟表弟的关系啊。好，那这是关于施洗约翰的出生。但是施洗约翰是谁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段圣经庄牧师已经在主日讲道的时候讲过，所以我就不花很多时间去说。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15节开始，使徒约翰他就记载这个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从第15节开始啊。那么等一等我们会再念第15节，但是特别是在第19节，你看第15节他说约翰为他做见证，然后第19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所以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分了好几次来讲论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么特别在19节到第25节， 这些犹太人他们问司洗约翰说，你到底是谁？那么司洗约翰就说，我不是基督。那他们说，那你是不是以利亚？他说，我也不是。那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为什么他们会问他是不是以利亚。因为马拉基书第四章，这个庄牧师也讲过哈，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说，将要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要有以利亚要来。所以他们就问他说，那你是不是那位以利亚？那么在那里就说，这位以利亚来了，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但是司洗约翰说，我不是。他们又说，那你是不是那先知？这个那先知是指谁？就是生命记十八章，摩西向以色列人应许说，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应许说，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你们要听他，凡是不听从的人必被致死。那么司洗约翰说，我不是。但是他说我是谁呢？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他说我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一段记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旧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第五节哈。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第九节，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了，你要登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司洗约翰说，他就是这第三节所说的那个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但是我要先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在原来以赛亚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所指的是不是就是指的司洗约翰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上下文，你看第三十九章，第三十九章这个先知以赛亚向巴比伦王西西家预言以色列国会灭亡，灭在谁的手里呢？灭在巴比伦的手里啊。那么不只是先知以赛亚，其他同时的一些先知，像先知耶利米、弥迦等等，都是讲到犹大国，因为也是跟北国以色列国一样，他们离弃神拜偶像，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就是神要从北方带一个极强强壮的一个民，是他们所不认识，他们讲的话是他们不听不懂的，要来毁灭这个国家。其实神这样做，就是照着他在摩西借着摩西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到第三十章他所说的，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各样的祝福和恩典就会临到你们，但是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的话，我就要借着各样的饥荒各样的这个瘟疫这个痨病，还有刀剑，甚至最后你们要整个国家要被毁，要被掳到这个异国，就是外邦的国家去哈。所以这个在三十九章神宣告了这样子的一个审判，所以在第四十章以赛亚先知就宣告一个安慰，这个安慰是对当时这些犹太人，这些针对这个神宣告他们要被掳这样的一个信息所提出来的安慰。所以你看第四十章的第一节，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他们为自己的罪在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但是 神启示以赛亚说，你要向这些以色列人宣告安慰的话，虽然因为你们的罪，你们接受神的刑罚，但是征战的这个刑罚有一个时间就要停止，征战的日子会过去，你们的罪会再一次被赦免。所以呢，在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把一切的山大小山冈凹凹凸凸的都要把它填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宣告说，这个神的刑罚将会过去，你们这些被掳的人将会被重新再带回到巴勒斯坦。所以呢，就是先知以赛亚就神就借着他宣告说，你们要把这个俗民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的这个路把它修平，让这些被俗的子民可以怎么样，可以归回到巴勒斯坦。这是原来以赛亚书写这段预言的时候，其实是宣告神的安慰跟神的应许，是给谁的呢？给这些被掳的百姓。那么因此他说，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平他的路，预备让这些被掳的这些百姓可以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个事情就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就实现了，古列王元年的时候。那么但是现在司洗约翰说，我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个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我想司洗约翰为什么会把自己就认同是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呢？我们很清楚看见，从上下文来看，在原来以赛亚书的预言或者应许当中，这是给当时的俗民的，但是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们引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是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学他们这种方式来解释圣经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把旧约一些预言，我们就用所谓的灵异解经的方式，我们来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样子解释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但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可以？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就是神所吹气的，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和管理之下所写下来的。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或者说像司洗约翰，他为什么知道他自己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的那一位？因为他们都是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都是先知，司洗约翰也是先知的一位，所以他们可以做这样的引用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可以再效法这种的解释圣经的方法。好，那这是司洗约翰，他是以赛亚书40章所预言的那个修直主的道，预备他的路。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引用？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为耶稣怎么样预备道路。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怎么样拯救出来。我们就是赎民，我们是被赎的，被救赎的子民。所以他这个司洗约翰就来为这位救主弥赛亚预备道路。那么但是司洗约翰呢，他传的是什么道呢？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念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道，因此他给他们施洗所施的洗礼是什么洗礼呢？是一种悔改的洗礼。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说，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换句话说，他是父神所差派的，父神差他来传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传一个悔改的信息。他来，他是神所差来的，他传悔改的信息，但是他没有传一个赦罪的，他没有一个赦罪的权柄啊。换句话说，他虽然来呼召人悔改，他是要预备这些人心，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当他 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的时候，这些人的心可以预备好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他所传的仅仅是一个悔改的道，但是赦罪的恩典是谁所赐的呢？是只有耶稣才带来的。所以这个等一等我们会再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哈。那么只是我要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悔改，在圣经里面讲到悔改到底是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这个字的字义本身就是回转，或者就是说，如果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如果我现在是向东走，悔改的意思就是我转过来180度向西走，这就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你整个改变一个方向。所以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个旧约教授，现在在 Gordon Conwell 教书，他是 Dr. Kaiser。那么事实上去年底的时候我们也请他到我们的大专团契讲道哈。他常常讲悔改就是叫做 U-turn theology。U-turn, 我们在路上就是 make 一个 U-turn。你原来是向这边走的，这个 U-turn 就是整个悔转过来。所以悔改，圣经里面所说的悔改不仅仅是说你今天为自己的罪在那边流泪痛哭。你痛哭以后悔而不改不叫做悔改。所以我们也许有时候看见一个人好像痛哭流了很多眼泪，我们就说啊他悔改了，可是他哭完了以后还是我行我素，照他原来所做的一切去做，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悔改，就是至少按照圣经所谓的悔改，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哭眼泪不能够代表我们是一个悔改的人。当然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圣经常常是说这些人是忧伤痛悔的人，但是这个忧伤跟痛悔是一定会带来一个所谓的转向。原来我们是随从我们的肉体，但是一个悔改的人是从自己转向神，是愿意跟随神，愿意顺从神的一个人。所以施洗约翰这些人这当时就有一些，他在施洗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接受他的洗礼，他就非常的严厉的斥责这些人说，你们为什么来接受我这个洗礼？他说你们如果不结出悔改的果子，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斧子已经放在什么树根上，你们就要被砍下来，神的审判就要临到。所以我想今天在我们自己，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还没有认识神，我想悔改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第一步，或者我应该这样说，悔改跟相信这两样事情是不可分的。那么悔改就是从你原来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与神为中心，悔改就是不是只是流眼泪哭泣而已，悔改就是你原来是过一个在罪中的生活，你现在过一个以神的义来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一个义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也是一样记载同样的事情，当很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也是说，你们如果不结出果子与悔改心相称，你们的悔改，你们即使来接受这样的洗礼也是没有用。于是有人就问他说，那我们当怎么样行？那么施洗约翰就说，如果你有两件衣服就分一件给别人。那有些税吏就问他说，那我们当怎么样行？施洗约翰说，你原来你知道当时的税吏他们抽税都是除了该收的还要再加收，他说你不要多收，你该收多少就收多少，这就是悔改。悔改一定会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转向。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